听晨钟暮鼓，惊醒世间名利客。念一声佛号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唤回苦海迷路人。一声佛号，一声心，声声入耳，心如水。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。
几个特异的往生姿态，净土法门不可思议，丈佛慈力待业往生，临终瑞相多端。除了端坐、家夫坐、吉祥卧等往生乃至拜佛往生外，还有很多往生姿态，反映了净土行者高卓的修持，也更好地开启后人念佛往生的信心。爬上大树，跳下往生。善导大师，西元613至681年，中国佛教净土宗第二代祖师，少年出家，拜道绰大师，接受念佛往生的法门。大师平生粗衣淡饭，持戒精严，心不念名利，目不视女人。善导大师把初祖慧远大师依观经观相念佛，发展为依无量寿经持名念佛，对后世修学净土法门的学人与行者影响极为深远，真正是净土宗成为普摄群机、利顿全收、万修万人去的至圆至顿法门。善导大师念佛时常有光明随口而出，被认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他为显示净土宗之不可思议，欲知实质而临终从树上跳下往生。佛祖统计乐邦文类技术，善导大师忽一日问人曰：此身可厌，吾将西归。乃登寺前柳树向西祝曰：愿佛接我，菩萨助我，令我不失正念，不存恐惧，得生安阳。言已投身而逝。投河而死，直立而生。陆子清，江苏如皋绝岗人，稍通文字之农夫，夫妻子女均皈依印祖，潜心念佛。其女出家仍在家住，其子出家未及死，其出家衣服戒费及诵钟费皆彼供给，意欲以田产卖尽做功德，以免有所挂念。田已卖矣，其兄知之，令其赎回。其兄以必无子，当以己子偿计，谋家产起见，事及汹涌，不得已觅乡长说其事。其田定规卖得便宜，故乡长不肯另赎。其人进退两难，从乡长家出即投河而死。其尸直立水中，面西河长，其家知之，往迎其尸。因寄信灵岩当家，其于念佛堂立一牌位，方知其事。 此去年腊月八日事。事有力化者，然亦不多。德超投河而直立河中，较比地力化者为奇特。设备通身放下，绝期往生者，能如是乎？续边上至广惠和尚书，民国29年正月。三昧真火，自化往生。虚云法师的弟子俱行，不识字，家境困顿，不得已投虚云老法师所在的寺院做苦力，以养家糊口。感于人世苦难深重，全家出家。出家法师教他老实念佛，求生西方。俱行一面干活，一面念佛，欲知时至。日往生前一日斋僧，当日向虚云老和尚辞行。监院及大众不见俱行，到菜园里查找，只见菜园里闪起一阵强烈白光，全员光明直冲夜空。只见俱行和尚端端正正，何时面息敷足而坐，仍然身披袈裟，左手持磬，右手执木鱼，面带微笑。虚云早知此事，赶紧叫众人别乱动，来到俱行面前，向众人说，俱行已经作化了，他自身喷出三昧真火，把自己烧成了灰了。大众细心一看，只见木鱼饼早已化了灰烬，磬饼也成焦炭，僧鞋也成了灰，但是俱行的全身和袈裟依然未变，正是佛力不可思议。虚云跪下合掌而拜说，恭喜你了，你得念佛三昧，得证大阿罗汉果了，以你瑞相法身世世，证无生法忍，请受虚云三拜。众人也跟着叩拜。次日请社会名流参拜，轰动昆明。虚云轻敲残磬三响，巨型的全身震动，化作灰烬而倾倒了，瑞相叹为稀有。老实念佛，站着往生。地贤法师有一个徒弟，因家境贫困，学补锅为业，生活很困苦，难以为继。又因与地贤法师从小相识，中年投奔他出家学佛。因补锅匠不识字，法师不得已让他到宁波一乡下小庙专心念佛。补锅匠精进三年，欲知时至，向护法居士告假。次日居士们见到他手上拿着念珠，站着往生了。地贤法师看到之后非常赞叹道，你没有白出家，你的成就是当代讲经说法的法师中，包括那些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，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。显义释奇，道立往生。唐朝后期藩镇割据，唐宪宗继位后刚明果断，力图削平藩镇割据，恢复唐朝的统一。唐宪宗曾屡次发兵攻打，都无功而回。后来他任用了名将李肃，妙计雪夜入蔡州，打败吴元济。隐峰禅师是唐代著名禅师马祖的高徒。唐元和朝五台山，时值政府军还没有打败吴元济。有一次双方打得正酣，战场当然禁止人员的自由往来。 印风禅师也被阻拦了。印风禅师正好见到厮杀的场面，说：我应该去劝解双方的厮杀。于是他显示神通，把手中的锡杖飞向空中，飞身而过，两军将士都停下不打了。引风禅师也因此被人称为飞锡禅师。因为佛法不主张卖弄神意，而禅师既已显神意，只得灭宗长隐了。引风准备入灭的时候问众僧：各方禅师在往生的时候，有的做吉祥卧而去，有的安详的家夫做事，有的站立而逝，你们有没有见过倒立而终的呢？众僧面面相觑，引风禅师莞尔一笑，双手撑地，倒立而起，悠然而逝。众人搬运遗体时，却推不倒，搬不动。他有一个妹妹也出家为尼，正好也在，上去拍着尸首呵斥道：老兄，你活着时候不守戒律，死了还在迷惑人。说完用手一推，引风禅师应声而倒。火化之后，五色舍利数不胜数，灿烂如宝石，晶莹似珍珠。此外，禅宗还有达摩祖师金鸡独立往生，庞蕴居士枕溪而化，其子主厨立化。至于当代，则有禅净双修的金山活佛沐浴冲凉往生。看了这些故事，那么您想怎么往生呢？